甲基化这个生命现象，这个生命现象其实在动物界、植物界、微生物界是广泛存在的。老虎和狮子这两种动物在自然界是永远碰不到一起的，那么在动物园里，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家做的事情是挺无聊的，你会觉得他把狮子和老虎去配了一下，那么老虎做副本，狮子做母本，那么这个杂交方式呢叫正交，正交之后出来一个小猫，那么这个动物的名字叫虎狮兽，它是更霸性的嘛，叫虎狮兽。那么这个虎狮兽有多大呢？这是一个成年的虎狮兽，这里有个角，看到吧？这个角是它妈妈的角，所以你从这个角的比例就能看到，它就是一个大猫。好，这是一种正交的情况，这是一个反交的情况。把副本母本倒一下，狮子作为父子，作为副本，老虎作为母本，这样出来叫狮虎兽。那狮虎兽就不得了了，这两个人是俄罗斯动物园的两个人，那么俄罗斯人的男性身高大约是在1.8米左右，所以说这个狮虎兽站起来从这个比例看应该到2.5米左右，所以是一个巨型的动物。而且这个动物你看它的耳朵，这个耳朵既不像狮子又不像老虎，像个猫，是个大耳朵的。所以这个就是表观遗传学在起作用，它有些基因，狮子里面的跟体型相关的基因，只有当是复原表达的时候，这些基因才能够被表达出来。这种现象在中国农村早就有了。骡子是马和驴杂交出来的，那么如果马和驴，马做副本，驴做母本，这么一个杂交形式，我们叫它正交的话，它的子一代是骡。反交呢，这个子一代叫驴骡，驴骡是没有用的。那么我们回到这个生物学上，那么表观遗传学到底在生物里面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个，它是保证这个物种的 DNA 的纯洁性，不管是虎狮兽也好，狮虎兽也好，骡子也好，驴骡也好，它是不育的，它不能再产生下一代了。所以甲基化在这个层面上，只要你是跨物种杂交的，它使你不能再产生下一代，保证了老虎和狮子本身 DNA 的完整性。另外一个，甲基化其实是一个在微生物里面是一个免疫识别的东西，所以生物是很聪明的。甲基化修饰是所有的共价修饰里面最简单的一种，一个碳原子三个氢原子就形成一个甲基化修饰，总共分子量就15，而就是这么有一个甲基存在，使得大肠杆菌能够非常快速的来识别我内源性 DNA 和外源性 DNA， 这是生物自我保护的一种东西。还有一种甲基化是作为一种我们给它个名字叫原版识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基因组复制是叫半保留复制，把 DNA 解开以后以一条链为模板复成第二条链。那么在高通量技术测序之前，很多研究组已经在做了，做这个 DNA 甲基化分析。那么最常用的方法叫过硫酸盐处理，那么过于硫酸盐是一种强氧化剂，它可以把 DNA 序列里面的 C 把它氧化成一个 U， 那么通过这么一个碱基转换，然后再通过一个测序技术，我们就能够看到哪些位点的 C 变成了 U， 那么 C 变成 U 的位点说明这个位点没有甲基保护，如果测序下来之后这个 C 还是 C， 那么说明这个 C 上带有一个甲基保护。那么这个工作在2009年又是去年4月份在 Nature Biotechnology 的封面文章发表了这一篇，用亚硫酸盐处理 DNA 加上二代测序来检测三种不同细胞里面的甲基化谱代差异。那么这篇文章呢，它名字是叫甲基化组测序。那么这篇文章其实看得挺可气的，老外又做了个幌子，他实际上做的不是全基因组测序。我们来看他这条引物啊，是一个环形引物，环形引物结合到基因组上之后 PCR 扩增实际上就扩增这一段， 那么这个测序量大概是基因组的 10% 左右，它只测它感兴趣的位点，并不是全基因组测序。那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个是亚硫酸盐处理本身带来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故事讲起来稍微就长一点。对于一个特定的物种，它的基因组里面，如果我们去区分 AT 加 CG 的比例的话，它大约是1:1的。就是说我们的基因组四种碱基大约是平衡的。那么做甲基化处理，我们的基因组里面大约有 10% 的片段是被甲基化保护的。那么换句话说，通过亚硫酸盐处理之后，我们的基因组里面 90% 的 C 就变成了 U。 那么 U 在进行配对的时候，它是和 T 去 配对的，是和 A 去配的。那么我们测序反应是怎么做的呢？测序反应四种核苷酸 ATCG 是1:1:1，所以当这个反应测序反应进行下去，它的模板会在中途把 A 消耗光了，所以这个测序反应进行不下去。那我们先看这一片，它是一个挂锁式结构的探针，然后呢来扩增这一段 DNA 的区域。那么它的实验结果，同样的对于一个新方法来讲，他们都去评价一个技术重复性，重复性 0.96， 与传统的 BSP 测序，就是甲基化特异性 PCR 测序，这是一个甲基化鉴定的一个经典的方法，相关性 0.96。 那么这两个实验做下来，就认为这种高通量的甲基化检测方法与传统的标准方法具有非常高的相关性，他们所产生的数据具有非常好的可比性在里面。然后呢，他做了几个图， A 呢是传统方法做的， B 呢是新方法做的。那么传统方法做出来分辨率是比较差的，它有几个峰是比较乱的，而新方法做出来，因为它用测序方法做，所以它的分辨率很高，整个曲线趋向于平滑。那么对于这个曲线的甲基化的程度，它们分布程度是一样的，都是这么一个。这个点呢是一个启动子的结合位点。C 和 D 这两个图，它选择了六种不同的基因，这些基因的表达量从高到低，红橙黄绿蓝。那么这条坐标轴呢，它表示的是甲基化程度的高和低，上面是0，下面是8。大家注意看啊，你越靠上甲基化程度越低，所以在这些基因里面，红色的高表达基因它的甲基化程度是低的，绿色的低表达基因它的甲基化程度是高的。那么大家在启动子区都有很高的甲基化出来，那么这个方法可以非常轻松的来鉴定不同基因不同表达风度的基因在三撇和五撇这样的一个甲基化程度。那么用这个蛋白呢，我们做了一个家蚕，就蚕宝宝的基因组甲基化分析。那么这个工作是我们同植物生理研究所他们一起做的。那么初步结果呢，我们是在家蚕的28号染色体上看到了有这么三个高度甲基化的区域。那么不同品系的家蚕和不同性状的家蚕，它的甲基化岛的分布是不一样的。那么甲基化的高低往往代表了基因表达量的高，就基因表达量的高低。那么从而来看，不同品系的家蚕在基因组表观遗传学上有哪些差异。这项研究里面，他用人工合成了744条小 RNA， 那么把这744条小 RNA 做成一个池子，做成一个铺，然后用芯片和测序来看他们对这个池子的定量效果。那么这下面是他的结论，他发现在测序在发现新序列中具有芯片无法比拟的能力，因为芯片它是一个封闭系统，它是靠探针杂交来做的，所以不涉及探针的东西芯片是杂交不到的。那么换句话说，这个溶液里面有新序列，芯片是检测不到的。那么测序呢，它是一个全开放系统，它可以对任何一个 DNA 进行测序，所以芯片能够发现提供样品中一些新的东西。那么在定量上面，这是我们所关心的。芯片经过10年的发展，它在制备技术和后驱处理方面都有测序技术无法比拟的优势。那么这个优势从后面的结果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呢是这篇文章所做的一个人工样本池，它的一个样本池一共用了16个小的池子。这16个小的池子呢，每个池子里面有45条左右的 microRNA， 然后这些池子浓度是罗列在这个地方，是一个浓度梯度，然后这些池子浓度梯度从上调16倍到下调16倍，那么取 log2 之后是4到-4八个级别。那么做好了这个一个人工池以后，用这个样品去检测到底是芯片准还是测序准。 好了，这个结果来了，这个是测序的结果，这个是芯片的结果。那么相比较测序方法，芯片结果呢，它的一个 SD 的范围更窄，而测序结果它在 95% 的置信区间里面，它的一个 SD 是很宽的。那么这个并不是测序本身所造成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二代测序都有一个 PCR 过程。那么一段 DNA 序列一旦经过 PCR 放大之后，它的系统偏差是很大的，所以在结果上体现出来，测序的一个 95% 的置信区间相对于芯片上要宽得多。那么第二条呢，芯片它的灵敏度要高于测序，对于同一个浓度差，芯片能够区别的最小的差异是72个 A 摩尔每微升，测序呢需要125个 A 摩尔。那么刚才我们讲了，这个人工样本池是现成做好的，那么我们可以算一下，与实际样品浓度梯度相关性，芯片是 0.69， 测序是 0.5， 那么测序只能达到一半的相关性。那么第四条呢，是这两种技术显示出较高的技术的相关性，那么这个是非常难得的，因为这两大技术究其根本而言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下面这个呢，是关于结果保证度的问题。测序具有发现新序列能力，那么这个能力呢，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把你原来东西测出来，同时呢把这里面带有的系统误差全部都读了出来。所以大家在做数码表达谱的时候你会碰到的，一个转录组测下来上千万条序列，结果发现里面有大部分序列是基因组上所没有的，就像这个实验一样，一共744条，居然出现13万条，而这个东西你不用一个标准样本池是永远也看不到的。所以这篇文章的发表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包括测序仪公司的，包括做芯片，他们都在看这个东西到底这里面是什么回事。那么实际上我们分析了一下，这个作者也分析了一下，这个13万条序列里面绝大部分还是好的，就是这条黑的柱子是代表长度和人工池子一样，序列完全匹配上的有这么多，那么旁边这两侧呢，是这个序列随机被延长或者截短的，那么这个其实也是由于 PCR 过程的存在。那么刚才给大家介绍的是高通量技术的一些进展和一些使用情况，那么接下来给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在上海我们这个中心我们能够做哪些工作和我们所拥有的技术能力。那么我们这个中心是建立于2001年，那么这个地址呢是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这个园区还有个名字叫张江药谷，在这个里面有非常多的生物类企业和药厂的一些研发机构，他们在这个园区里面进行大量生命科学的研究工作。那么我们这个平台是要建立一个系统的基因组学一个研究平台，那么从2001年开始建设，那么到了今年我们这个平台已经变成非常完善。这个完善性体现在哪里？从样本接收到芯片制备开始，样本进来，芯片制备，样本抽提，样本质检， DNA 保存，样本保存，组织切片，自动包埋，一直到芯片杂交、高通量测序、低通量数据验证到数据分析，一整套你做系统生物学基因组学研究所要用到的平台几乎在我们平台全部都有。那么这五个平台是我们现在所在用的主流的芯片平台。那么第一个平台呢，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点样平台，这个点样平台主要用于现在科研类产品和小型芯片。这四个平台在国际上也是四大芯片厂商之一，他们所用的技术都是原位合成。 Agilent 的平台它主要是做比较基因组、表达谱和小 RNA， 那么另外呢，在序列捕获里面它有一个叫 Sure Select 技术，这个呢叫 FAMatrix 平台，它主要是在表达谱和 SNP 方面。 Limbogi 平台它在做微生物的表达谱上做得非常靠前，几乎在 NCBI 上能够找到的微生物的基因组在这个公司的目录上都能找到它所做对应的表达谱芯片。 Illumina 它是以 SNP 所建厂的，世界人类基因组单体型计划 10% 的工作在中国完成，那么中国工作的 80% 的数据是由这个平台所产生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高通量测序平台，两套的 Solexa， 四套的 Solid， 另外在我们的信息中心为这几台大家伙专门去配套了两台服务器。那么这两台服务器大家不要看这两个黑色的柜子， 他们两个加起来，加上网络布线的成本，不小于一台测序仪的价格。他们的硬盘都是以 T 级来计算的，他们的网络连接速度是千兆网络，因为了传数据更快嘛。所以这一套二代测序平台加上以及配套的服务器。那么下面这五个平台呢，是作为叫后驱数据验证的。那么前面我们所讲的芯片平台和测序平台，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高的数据通量，低的样本通量。测序一次对一个样品可以测200G，但是你要测200个样品，那这个时间消耗就非常大了。芯片同样的，芯片是一张芯片检测几百万个点，但是是做一个样本。你如果上千个样本的话，时间和经费消耗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精组学的策略是前期用高通量技术进行筛选，当把候选基因缩小之后，用低通量方法来做。那么这个低通量是相对于高通量技术而言的，它所做的是低的数据通量，高的样本通量。那么像这个7900，它每次可以一次性装载12块384孔板，每个板上是384个样本进行一到两个位点的 SNP 检测，那么它可以72小时无人值守运行，所以它是高的样本通量，相对来低的数据通量。2009年我们做了20000个样本，那么这20000个样本包括表达谱、 SNP、 比较精组杂交和小 RNA 表达谱。那么我们的测序能力，现在我们测序能力是每天产生10个G，那么一周就是70个G，到今年下半年我们每天可以产生50个G的数据量，一个 G 呢就是10个亿，所以每天是500亿减一周有350G 的测序量，可以把一个人类基因组覆盖300倍。那么与这些高通量数据产生系统配套的，我们还有在线的数据分析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利用一个 R 语言作为核心计算方法，那么可以对高通量数据进行这么多的统计学分析， T 检验、 SAM 检验、一维二维方差分析、聚类分析、相关性分析。那么另外在我们的本地服务器，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我们公司的服务器上，我们整合了8个公共数据库，那么它包括 NCBI 的基因 information， 它来还有基因 ontology 的一个 GO 的350万条基因记录。 Pathway 的数据库我们是来自于 KEGG 和 BioCarta， 那么 microRNA 的数据库是来自于3个的一个 database，那么下面还有一个蛋白质相互作用，那么这两个数据库是来自于 HPRD 和 MINT 这两个著名的蛋白质相互作用数据库。那么我们在服务器上是把这些数据库全部本地化以后，你可以在远端利用网络浏览器直接对你的数据进行分析。那么在这个系统里面，我们现在能够进行的物种注释有这么多，那么这些物种注释我们会随着业务的进展和基因组学研究不断来增加这些物种。那么这一套服务器呢，是给我们的高通量测序用的。那么这一套服务器一共有8到10个人来用它，它对高通量数据进行一些序列比对的工作。那么这两套服务器一共供8到10个人用，他们做的是全基因组重测序、外显子捕获、SNP 和 CNV 等分析，还有一个转录组分析，都是用这台服务器上来做的。我们的产品就是高质量的数据。那么为了达到这么一个标准，我们的服务已经得到广大用户的认可。那么在世界版图上，现在世界排名前10的8个药厂，这是利用我们这个平台产生的数据发表的文章。那么这些文章里面都是我们公司有署名的，还有大量文章呢，我们是作为商业服务。那么这些文章里面我们是不带署名的，所有罗列出来的文章你都可以找到公司的署名在里面。那么下面我们着重介绍4篇，用非常简单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能做哪些工作。那么这篇文章是林宏轩院士，他是做水稻方面很著名的，他用水稻表达谱芯片来定位一个 DST 蛋白下游转录本，那么这个蛋白呢是和水稻的抗干旱、抗盐碱相关的，他用表达谱芯片来鉴定这个转录因子下游能够改变哪些基因的表达。这篇文章发表在 Cell 上面。那么这个是我们公司成立到现在为止我们合作方发表的最高档次一篇文章。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我们同亚洲6个国家合作，那么这个结果是发表在 Science 这本杂志上面。那么这一篇呢是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